这里是北京的宜家四元桥商场。2006年开业后，它一直是宜家全球销售额最高的商场，直到北京西后门商场开业才被超越。但现如今的它早已不复当年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的盛况。2024财年，宜家中国区销售额约110亿元，较19年高峰时下跌了超过 30%。中国区贡献的销售额在宜家全球版图中也从 6% 跌到了 3.5%。要说是受房地产不景气影响吧，行业报告估算，宜家在中国家具零售业的市场份额也从23年的 2.66% 下降至24年的 2.34%。别人升了，他跌了。这一切都在表明，宜家在中国这个深耕了近30年的市场，可能真的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我和宜家接触比较多，18和19年还都被邀请到他的瑞典总部，对这个品牌了解还算深入。这条视频我想从自己的视角聊聊宜家怎么了，为什么中国年轻人好像不再喜欢宜家了，以及宜家还值得买吗？大家好，我是专注家居装修科普9年的大狮子。要说宜家当下的困境，还得先回头说说它过去的辉煌。一直以来，宜家的定位就是好用不贵，人人都买得起。为了做到极致性价比，宜家有两个看家法宝：强大的全球供应链以及定价先行的产品研发理念。早在1961年，因为被瑞典同行抵制，宜家找到了当年还是东方阵营的波兰采购原材料和代工。当时波兰也缺外汇，双方一拍即合。这不但帮宜家解决了供应问题，还降低了成本。尝到了甜头的宜家开始复制粘贴，布局全球化供应链，一边在全球采购寻找更低价格的原料和工厂，一边开疆拓土，扩大企业规模，出货量越大，对上游的议价能力越强，成本能越压越低。宜家也很早就押宝中国，1990年就开始了在华的采购和投资，这比他在大陆开出第一家商场还早了8年。不仅如此，宜家还会帮助代工厂优化设备，改进生产工艺，甚至给他们贷款。靠着跟生产端如胶似漆的关系，宜家的东西就有了超高的性价比。其他品牌都是先把东西做出来再定价，而宜家是先定价再研发。比如他们调研发现，市面上一个茶几基本都要200-300起，他们就会拍板，我们要做100块的茶几，再根据100这个价格来决定这个茶几用什么材料，设计成什么样，和哪个代工厂合作。可别小看了这套产品研发的思路，现在很多造车新势力和小米价格屠夫的策略用的都是这一套。靠着强大的供应链和研发能力，宜家在全球攻城略地，所向披靡。过去宜家在中国一路干成顶流，除了自身实力硬，还得靠同行衬托。早几年中国的家具市场非常暴利，代理商从品牌进货直接出厂价翻4倍卖，等你进店了，店员说啊，不能再低了，再低亏本啦，最多6折，背后含泪赚你2.4倍差价，出厂3000块的沙发转手就净赚4200，整个行业都在把客户当猪宰。而宜家正好相反，薄利多销，还明码标价，尤其入华后还不像很多洋品牌那样自抬身价，对中国市场一视同仁。我留着一本2010年的宜家家居指南，上面的价格对比瑞典本土加价率并不算高，外面只能买一张沙发的钱，在宜家可以直接配齐整个客厅的家具。而且当年其他品牌的家具不但贵，它还丑，它又丑又贵。宜家呢，就靠着原汁原味的欧洲设计脱颖而出，不但价格良心，它还好看。和当年能买到产品一比，宜家真的是鹤立鸡群。除了自身设计够硬，宜家还总能抓住流行趋势。我有印象的2016年的金色元素，2017年的藤编，2018年的大健身沙发，全部都是国外刚有火的苗头，宜家就已经开始全球铺货了。宜家的产品都是提前2年开始立项的，每年还有2000款新品 SKU， 全年各时段都有上新，就这样还能走在趋势前面，你每隔一段时间去逛都能有新鲜感，可想而知是多么可怕的设计研发能力。产品之外，宜家的线下场景做得非常棒，每次去逛一圈样板间，哪怕只是翻翻当年的宜家手册，都可以让你惊讶，原来家还可以装修成这样。尤其2014年后北欧风流行，让宜家实实在在迎来了一波泼天的富贵，毕竟没有谁的北欧味能比宜家这个瑞典品牌更冲了。只要你想装北欧风，遇事不决就选宜家。凭借着这一系列的优势，宜家来到中国绝对算得上是降维打击。哪怕人们不装修，大家也会愿意到宜家边吃边逛，顺手带走一些杯子、衣架、小人偶摆件。在当年，宜家可以说是每个一二线年轻人必逛的商场。注意，我已经用了6个当年。如今的宜家也正在陷入一段动不动就想当年的中年危机。2018年正值宜家75周年之时，宜家内部却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年1月，宜家创始人英格瓦老爷子与世长辞，老爷子的3个儿子正式接管宜家的运作。 这里给大家八卦一下宜家的内部结构。其实宜家它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单个公司，而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包括了英特宜家、英卡、伊卡诺三个集团，背后呢又是不同的独立基金会在控制。简单说，英特宜家拥有宜家这个商标，并且负责宜家的产品研发和供应链，而英卡主要面向大众消费者，全球绝大部分的宜家商场归他们管。英卡的商场从英特宜家进货，再按年销售额的 3% 付给英特宜家品牌授权费，而伊卡诺呢则掌握了东南亚和墨西哥的宜家商场，还有一些欧洲的地产和金融项目。在架构上，三个集团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就是纯合作。过去老爷子坚持不上市，就是为了把宜家牢牢把握在家族手中。老爷子去世后，三个儿子各负责一家集团，那在协同性上就不如曾经老爷子一人统领全局，可能就面临了一些组织上的挑战。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其他原因，2018年宜家还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两个人事变动。一位是曾经宜家的设计主管 Max Ingman 辞职了，外媒曾把他誉为改变了宜家的男人。他在任期间把宜家的设计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振兴了 IKEA PS、 IKEA Stockholm 两个设计系列，还复刻了宜家过去不同年代的热门单品，再次踩中了全世界复古怀旧的风潮。另一方面，还轰轰烈烈开启了与其他品牌的联名，包括阿迪达斯、 Sonos、 Burrito 和 Hey Tom Dixon 的联名只有本价十分之一的价格，和 Off-White 的联名更是刚发售就被抢救一空。那几年宜家的产品是要靠抢的，可以这么说，在他任上，宜家从一个卖便宜家具的品牌一度成为了一个性价比超高的设计品牌。另一个重大人事变动是中国区总裁朱昌来，作为宜家中国区一号员工，宜家第一位中国籍总裁，他应该是整个宜家最了解中国市场的人之一了。他在那几年也是宜家在中国高速发展的几年，可在2018年他突然被调到瑞典总部，没过两年就离职创业去了。而中国区这一边，宜家先是调来了波兰区总裁，四年后又被原本俄罗斯区总裁接替。空降的外籍高管对中国市场和消费习惯就没有那么了解。就这样，宜家内部一度面临改朝换代、权力交接，但另一边门外的中国市场也正在酝酿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曾经宜家爆卖的单品不是大名鼎鼎的碧丽书架、马尔姆抽屉柜、光躺椅，而是1.9块的鲁根碗碟和4.9块的伯克尔玻璃杯。这些黄牌特价的小东西过去是宜家吸引客流、提高营业额的重要手段，大家人手一个借来的黄色编织袋，围成一圈不要钱似的抢。但2017年拼多多崛起，重新定义了低价。当宜家觉得一个玻璃杯4.9块够便宜了吧，拼多多上来就3.00块两个杯子还包邮，再次刷新了大家对低价的想象。以低价著称的宜家在网上竟然也冒出了自己的仿款，249的拉斯克小推车愣是被干到了100元以内，还多送你一层。电商的极致低价，这两巴掌只能算皮外伤，而短视频和直播带货那绝对是贴脸开大。2020年疫情袭来，宜家尚且靠自身血厚可以硬扛，但国内的大小工厂、品牌、经销商直接就到了生死边缘，纷纷试着拍短视频、开直播自救。结果一直播，哎呦喂，您猜怎么着，还真能卖。品牌和工厂发现，这样不需要经过代理就能直接把产品卖给客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客户也拿到了更低的价格，两全其美啊。于是这两年，很多工厂品牌都纷纷下场搞流量，亲自打破了原本的代理加盟模式，同时大量专业的直播买手入局，产品的加价率从超高的100%逐步压低到了30%-40%，甚至更低。厂家原本参展、招商、开展厅的成本通通都省下来了，化为了价格战的子弹。这场渠道的变革彻底颠覆了整个行业，甚至改变了中国家具产业带的格局。原本强势的深圳、东莞迅速衰落，顺德、龙江开始崛起，当然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经此一役，原本对线上化还扭扭捏捏的家具行业开始全面拥抱电商。疫情前，大件家具的电商化水平始终不高，线上卖的都只是些很低端廉价的产品，并没有和宜家形成直接竞争。但这几年，一些 all in 线上的家具品牌迅速成长为新的行业巨头，价格段也直接和宜家重叠，可宜家的电商化进度却仍处于蛮荒时代。早在上世纪50年代，宜家就开创了邮购和实体展厅相结合的新模式。客户拿着新年的商品目录走到宜家的线下展厅，实际体验后把想要的东西填在商品目录上，再邮寄到宜家就可以坐等收货了。这本商品目录就是日后一年印刷2亿册的宜家家具指南。因此创始人老爷子一直坚持买家具就应该看到摸到实物，所以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做电商，完完全全错过了中国电商的爆发期。 宜家在国内如意中天的时代，很多人都听过它的大名，却没有逛过它的门店。有限的几个门店大多开在东部发达地区的一二线城市，辐射范围并不大，而广大中西部三四线城市的消费者面临的市场更混乱，选择也更少。如果宜家在这时选择拥抱线上，绝对具有碾压优势。可宜家一直到2018年8月才在小程序用快闪店的方式试水电商，后来又转头先在自己官网和 APP 上搞线上下单，拖到2003年3月才入驻天猫，前期还只支持江浙沪皖发货，还不包邮。据说这事儿还和阿里谈了8个月，真的太慢了。直到现在，宜家在直播、博主带货上的动作还是远远慢于国内同行。在线上新媒体的布局，相比国内品牌天天投放信息流广告，邀请大小博主带货，每天直播10多个小时，宜家的存在感也相对弱很多。为了应对冲击，宜家首先想到的是2023年大减价，2025年也投入了2.73亿元，做了500多款更低价格的产品。可大家的预期已经完全变了，现在1000出头就能买到个纯实木床架，你人造版的床架从1799降到1499，我没啥理由买啊。那宜家是打不了价格战吗？还真不太行。过去宜家专门为打价格战而搞的全球供应链，此时反而变成刺向自己的刀。宜家在67个国家和地区有业务，为了能以超高订货量压低成本，必须保证产品符合所有国家的法规，那就只能按照最严格的那个标准来执行。加上税务、环保的合规成本，光这一部分就会比小厂高出10%到20%的费用。像欧盟就管得很宽，不光要求产品质量，还管代工厂符不符合欧盟标准。宜家就对中国的供应商有明确的员工福利考核，不允许加班。他们不但要查企业的生产记录和 OA 系统，甚至会派人安排飞行检查，突袭工厂，站在车间拦住工人问你们有没有加班，一旦发现叫巨额罚款。我们有认识一些给宜家还有沃尔玛都做代工的工厂，就宜家要求最严，但从来没有听过美国企业有什么关心劳工这种要求。可这一切必然不可避免的会增加成本，摊到了宜家的每一件商品里。所以面对国内火力全开的全渠道价格战，宜家只能说有心无力了。如果说价格战抢走了一批价格敏感客户，那更关注设计的客户这些年好像也发现宜家有一些乏善可陈了，曾经一家傲视群雄的设计能力，如今也有些晚节不保。宜家的样板间一直是零售行业场景营销的天花板，充满生活感的设计塞满宜家的大小产品，在里面躺一下，幻想自己家未来的模样，很容易就让人想把样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搬回去。但不知不觉间，社交媒体开始更多影响大家的审美和选择。2018年之后，北欧风退流行，短视频带火一些更本土的潮流，比如奶油风、意式轻奢风，或者什么岩板餐桌、超薄细顶灯。社交媒体上也涌现了很多审美特别好的博主，把大家的眼光和品味都养得越来越挑剔。中国的流行趋势走出了独立行情，加上宜家线上的营销也偏向保守，宜家多少就顾不到这些细节。而国内厂家反应更快，打板加量产，1-2周就能铺货上架，甚至可以做到提前预售，无需备货压货。而且社交媒体可以获得快速反馈，本土企业能不断试错，更快找到爆品。所谓船小好掉头，乱拳也能把老师傅揍得个半身不遂。像2年前我们就发过关于悬浮床的视频，当时国内就已经很火了，但宜家到现在都还没有类似的产品。大家现在追求的都是怎么用最少的钱营造出高级感，再回头看宜家就觉得不够高端大气，甚至有点寒酸了。如今的中国家居市场，一面有不断崭露头角成为中坚力量的优秀原创设计，一面有大量平价复刻高端品牌的工厂产品，宜家夹在中间，身份就显得越来越尴尬。加上前面提到的设计主管 Max 的离职，也影响到了宜家这几年的产品设计语言，甚至很多新品只是原本爆款的改色换皮。与此同时，为了持续降低价格，宜家自己还在用料上压成本，例如经典的壁立书架从实木贴皮换成了纸质贴膜，这多少就影响到了产品本身的质感了。不仅是中国，全球的消费者们都在越来越强调个性与自我，而宜家的东西多多少少还是太中规中矩，乏善可陈了。随着宜家产品力的减弱，原本在高增长下被掩盖的中国与欧美的价值观碰撞也开始浮出水面。大家现在诟病宜家最多的一个地方就是，同样的价格，宜家卖我的是人造板材的柜子、桌子， 带国产品牌能买到诚实木，明确的体感就是宜家不划算。但欧美消费者会更在乎环境保护、永续发展的概念，哪怕这样的产品贵一点，他们也照单全收。他们甚至认为人造板材相比实木更环境友好。那在这一点上，宜家的理念和西方消费者就更合拍。他们的设计原则里，可持续发展和质量、低价是同等重要的地位。宜家所有的产品都要用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材料，包括他们真的会用回收材料，甚至是海洋垃圾来制作产品，而且会非常骄傲地写在自己的产品介绍上。另外，宜家一直践行的原则都是够用就好，所以他们会有中间填充蜂窝纸的拉客边桌，柜子用的都是16毫米的板材，不沉重的背板甚至只有1毫米厚。从一个视角上来看，这叫把钱花到刀刃上，但从另一个视角来看，难免就怀疑是偷工减料。那这种非常底层的价值观冲突，就会让很多消费者并不买单宜家的产品。那你觉得好，我不想要，这没法聊了是吧？这种冲突之前不是没有，例如宜家的家具买回家要自己拼，或者送上门得额外收费。过去大家不计较，是因为确实它的价格和设计都很有竞争力。加上宜家的故事非常自洽，平板包装是为了节约物流成本，降低售价，不免费送货也是为了不把送货费加到产品价格里。但这一切成立的基础是价格确实实惠，产品足够好。现在消费者对这两根源都产生怀疑，那自然好像是说啥干啥，横竖都是毛病。曾经宜家靠着物美价廉可以轻松把完全不同的人群全都囊括在内，像我过去念书刚工作的时候，宜家对我其实也没有那么便宜，只是市面上没有更好的选择。2010年我念大学时，北京一碗兰州拉面的价格是8块，宜家的比例书价卖499，相当于62碗拉面。现在北京一碗兰州拉面20块，但比例书价反而降价到了399，只相当于20碗拉面。从这个角度看，宜家确实是更亲民了。还是比例书价，它目前在国内的价格真的是全球史低，比瑞典本土还便宜。但如今的市场风起云涌，竞争对手不断蚕食宜家的市场份额，低价故事已经很难再假下去。你价格低，我可以做到比你更低。宜家中国在当下最需要做的，在我看来是要找到自己真正的核心目标人群。不过目前宜家也在积极变化，前面说到2018年离职的马克思，在2020年又回到了英卡集团担任首席创意总监。最近两年的宜家新品让人重新感受到了久违的惊喜，包括杜威林格单沙发、旺布利台灯、恩奇置物架，在国内社交媒体上都引发热议，甚至一度断货。这个月让无数宜家粉丝意难平的斯德哥尔摩系列时隔8年后终于再度回归，据说今年8月开始的2026新财年，宜家还有更多动作。那么这家已经82年历史的家具巨头，未来在中国的发展会如何？设计平权的故事能不能继续？我还挺拭目以待的。这期视频到这里已经很长了，那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现在宜家还值不值得买？有哪些东西还算宝藏？这个我们下期视频再聊吧。